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，没有的话，我们程序单上有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。下个礼拜是比较接近圣诞节，这下礼拜的信息是圣诞节的信息。我会讲一个被人遗失的圣诞节的故事。然后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。打开圣经的，跟着我看，我念一次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死了，撇下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为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”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；第二个娶了他，也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；第三个也是这样。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末了，那妇人也死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所以做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，就是荆棘篇上所载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了。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亲自的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教会。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。我们刚才也听到诗班所献的诗，我们为此都献上感恩。我们也为等一下的信息也来仰望神，求神你亲自的祝福，借着马可福音的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永生的问题。那永生你已经早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个问题，借着这个故事你要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，因为永生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是一个宝贵的应许，凡是爱你的人都要赐给他。尤其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，是主耶稣降临的这个节日，我们特别的要思考，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把永生这个礼物赐给我们。多么可惜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来自神的礼物。所以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在我们当中还在福音门之外的，也求神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话，让他们在今生中能够得着这个从天上来的礼物，到永远永恒中他们不会后悔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个永生的问题，是用这个复活做个例子，就是借着今天这一群人叫做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的这个问题。我们说过马可福音是充满一个问题的一章，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，就是一群叫做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来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的问题，我们上礼拜有讲到。今天呢，是另外一群人叫撒都该人。一般的人对撒都该人都不太了解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撒都该人，所以这段经文你才会了解是什么意思。撒都该人是当时一群宗教人数人宗的信仰的人，有宗教信仰的人。这少数的一个族群，法利赛人是很多，所以是耶稣常常批评法利赛人。撒都该人是一群少数的， 可是这些少数的很有影响力，他们很多都是祭司，他们占了祭司的位置，很多很多的都很有钱的，很会做生意的，很有钱。那很多都是很有知识、有智慧的，所以这一群人是很刁钻的一群人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，你就看到说他们多么的所谓的刁钻。那这一群人呢，他们所谓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就当时他们只有旧约的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大致的旧约的圣经。这一群人只相信摩西五经，就是旧约的前五本书，其他的呢，先知书啊、诗篇这些，他们都不太相信，或者是说他们认为没有这个神的权威，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。所以呢，他们还有情况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有一句话说，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就没有死人复活的事。他们也说没有天使，也没有所谓的灵魂、鬼魂的事情。所以这一群人只相信摩西的五经呢，守这个规条，他们不相信所谓有天使，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，就死后有灵魂。他不相信，因此他们更不相信死人会复活。所以这一群人很像今天所谓的唯物主义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2015年有没有撒都该人在我们的当中。这一群人是唯物主义的，他说眼见为凭，灵这个东西我看不到摸不到，我不相信。天使我们都没看到过，所以没有天使。谁看过死人复活呢？没有人看过，所以不存在。所以是唯物主义论者。这一群人呢，也可以说是变相的无神论者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碰到很多唯物主义的人呢，或者是无神论的人，他们都有智慧，很会诡辩的，就像这群人一样。所以你读到这群人，你就想到这群。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一群人稍微有点了解的话，你读今天这段经文，就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这个经文中的冲击。所以借着这段的故事呢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用几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他们就像前面的这群人一样，他们问这个问题的动机不正确，是一个动机不正确的问题。愿杀该人本跟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呢，一直都是冲突的。如果你如实读行传的时候呢，当保罗被抓的时候，他只要讲一句话，死人复活，结果杀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开始争斗。他只要这句话呢，他们两个就是争斗。可是他们当时也在看到了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问耶稣该不该纳税，耶稣就说了很有智慧的话，说该杀的物给该杀，神的物要给神。他们那两群人就哑口无言，吃了败仗回去。这些撒都该人看着就是心里就欢喜，法利赛人不会辩论，可是耶稣呢就跟他辩，辩才会赢。所以呢，他们这下子有出头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他们就问耶稣一个所谓的死人复活的问题，是他们不相信的问题，他们还问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要表示有智慧呢，他就编造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故事。事实上，这个故事的原则呢，是摩西吩咐的，就说摩西，神界的摩西跟他说，如果弟兄住在一起，就是哥哥娶了妻子没有孩子，哥哥就死掉的话，那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为他生孩子，第一个孩子要归哥哥的名字之下，所以哥哥就不会断了后。这是原本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一个原则，是要让他们传宗接代的原则，圣经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可是他们就借着神给他们这个好的原则呢，就来攻击另外一个原则，就是说 复活这个问题，他们善于辩论，他们捏造什么程度呢？捏造说有七个兄弟，好厉害，七个，一个这样子，两个、三四个、七个都死了。如果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话，你想想可不可能？那个做父母的说，这个老婆是克夫命的，第二个就不行了，还会到七个，太离谱的事情。他们多诡诈，诡诈到的地步，讲七个，七在圣经中是完全的意思。这个女的是完全的会克夫的，克了七个丈夫都死了，都没有孩子。你想想，这七个人是多么的伟大，第七个最伟大，对不对？知道血拉必死的，因为六个例子嘛，是百分之百死的，居然会。你想想看，以色列人中有哪有这么伟大的人？看不到了。他居然诡辩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会诡辩。他甚至说，从前在我们这里就代表说是真人真事。在马太福音上说，他们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有这七个人，是真的哦，这七个。但耶稣知道是假的，后来说把名字告诉我，对不对？耶稣不跟他们讲这些。他们问题这个不正确的动机，今天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。很多人就会诡辩了，说你说有天使，证明给我看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个都是真的啊？有人问这个问题，说一个真的头，就是红衣真的头，可以站几个天使？这个是历史历代我们在辩论。一个红一个真的头可以站一个天使，能够站一百个天使，能够证明一下。他就问这个问题。还有人问说，这是我们都知道唯物论或者是无神论的问的问题。他说，你如果说圣经的神是大有能力的，他能不能做一个石头大到一个地步他抬不起来的？我们都听过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神大有能力，能不能做一个伟大的石头他举不起来的？哇，这个是似是而非的问题，我们基督徒被一问呢，就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互相矛盾的问题。然后有人更会问问题，说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他儿子，对不对？以上说亚伯拉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神，怎么会叫一个人杀他的儿子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更厉害的说，你们是基督徒，这么相信神，如果神要你把你孩子杀了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你会不会做？哇，我们一被问就问倒了。所以这一群人问的问题是真厉害，可是他们问问题的动机是要诡辩，是要来证明他们的聪明，证明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。因为如果有死人复活，你给我交代嘛，这七个人哪一个是这个人的先生？就是因为没有死人复活，我们不用交代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相信有死人复活，你要给我交代，耶稣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他的先生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，可是耶稣知道死人复活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，所以耶稣拆穿他们的诡计。可是耶稣在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之前，告诉了他们：“你们错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错了。”说了两次，第一次在前面说“你们所以错了”，到最后来说“你们是大大的错了，大错了”。耶稣指出他们两个错误。就今天我们要寻找神，我们不相信神的人，往往就是犯了这两个错误。就是说，我们不明白圣经，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并不明白圣经，就是说他们不明白圣经有讲到死人复活这一方面的教导，因为他们选择要读的去读。他们读圣经呢，如果圣经今天把圣经 给了这一群人的话，他就把他撕掉，只留前面五卷书，其他的就丢了。他们不明白圣经，因为他把圣经断章取义，只选择符合他的来源，其他的他都不相信。可是我们要了解，整本圣经66卷书都是神给我们的默示，都是神的话语。虽然有一些经文读不懂、困难、不能了解，可是都是神的话。虽然有些经文比较重要，值得我们背诵，有一些比较不重要，我们不需要去背。比如说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写一大堆，我们不见得要去背那些事情。可是都是神的话，圣经是神赐给我们，不许我们就是吃饭那么挑食，挑食的挑那个。所以呢，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有固定的聚会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不能挑食。那因为主日崇拜呢，很多有些慕道的朋友，所以我不能讲太多旧约比较困难的经文，所以我是选择用福音书来讲。那我们现在的主日学呢，我们是讲希伯来书，是比较困难的经文。然后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有分两班，一班比较接对象是出信的人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用比较简单、比较直接的书卷来读。那另外一班呢，是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呢，也要读所谓的旧约的。我们现在是在讲雅歌书，是最困难的一卷书之一。就是说我们难读的，我们也得要花时间去读。虽然我们读了不见得100%了解，我们还是要去读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整本圣经都完全了解了，没有一个人。我们都还在学习当中，所以我们或多或少一定要把整本的圣经都要读得清楚，所以才能够明白圣经。如果我们只是选择性的读，你一辈子都不明白圣经。这一群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一群人他如果动机正确，他如果明白圣经的话呢，他问这个问题，说死人复活这个问题，问这个娶妻子这个问题呢，他不需要捏造故事。因为圣经有两个例子，活生生的例子，大家都知道的例子。一个就是所谓的犹大，我们都知道犹大的历史是发生在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在创世纪中，就是叫雅各有好几个儿子，其中的叫犹大。犹大这个人他也生了几个儿子，就他的大儿子呢就娶了一个老婆叫做他玛的，这个字要好念啊，不然会认为是脏话。这个他玛的这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。那他呢，犹大这个媳妇呢，第一个儿子就死掉了，结果呢没有孩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怎么办呢？结果呢，就把老二要给他，对不对？那老二很炸，说我如果跟我的哥哥太太生孩子，那就孩子不是属于我的，他就故意跟他生，就把神也把他打死了。就轮到老三，哇，这个老三爸爸舍不得，是你的客户，克了我两个儿子，老三不能，就不给他，就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有这个故事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为兄弟，就为没有孩子的哥哥生孩子呢，这个是当时的文化，就是当时不只是犹太人，是当时那边的文化的之一。可是直到摩西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摩西就明言的规定了，原本这个文化后来被神规定了。然后我们又知道有一个 好的例子，犹大是不好的例子。有一个好的例子叫波阿斯，这个人波阿斯就是路德记的这个很美的故事，就是当士师掌权的时候，这个政府一塌糊涂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爱的故事就发生，叫波阿斯。那波阿斯娶路德，就是因为路德的先生没有让他生孩子，所以他就娶了路德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生了，一直生了大卫，就生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这些呢，在耶稣的家谱中，从犹大到波阿斯，一直到大卫到他，都有近两个是这样子的故事。所以他们不需要凭空捏造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个诡辩的人，动机不纯，不明白圣经。明白圣经，他只要问一句话说：那死人复活之后，路德是波阿斯的先生，还是他另外一个先生的太太？很简单嘛，你动机正确，你去查圣经就有。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，然后呢，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因为他们相信摩西五经，所以他们相信创世纪，所以他们相信神起初创造天地，他们相信神是从无有中造出了天地来，他们相信神从尘土中制造了人。可是他们却不相信神能够从骨头中把那个人复活，那是好奇怪。神从无中可以造出有，神却不能使死的自无嘛变成活的。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大能，他们认为神曾经做过的事以后不会再做，神可能能力用光，能力有限，只造了一次世界，爱莫能助，死人就死人了。所以他们不晓得神这个永恒的大能。那耶稣就这么轻描淡写告诉他们的错误，可是耶稣呢，为了帮助他们，甚至是为了帮助我们今天2000年后读这段经文的人，告诉了他们，用他们相信的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，你只相信摩西五经，我就用摩西五经来告诉你。他就用摩西五经中的所谓的在荆棘中神向摩西显现说话的那句话，神跟摩西显现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”这“我是”呢，原文是现在时，现在时，意思是说神可能就是说老了、糊涂了，因为亚伯拉罕，就是说摩西，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早就死了，对不对？那神应该是说我曾经是他们的神，因为这些人是死人嘛，对不对？像比如说我们从沙尔搬到这里，我们会说比如回家看到了我们以前卖掉的房子，说这个房子是我拥有的，我会用过去式，我不会用现在式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拥有了。所以这三个人如果是死人的话，神会说我曾经是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死了。那神用现在是说我现在仍然是他们的神，意思说他们在人看起来是死的，可是在神的眼中，他们的灵魂已经到了神那边，神还是他们的神。所以他接着说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圣经有一段的经文，同一个故事说，因为在神那里呢，人都是活的。所以你我要了解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。可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的儿女的人，当我们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肉体死了，腐烂了，就像尘土一样。即使你不火化，你百年之后，你的骨头也变成跟火化一样。 所以我们都变得尘土，回到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可是我们死的那一刻，我们的身体死了，我们的灵魂就到了神那里，在神那里没有一个死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复活。这边讲的复活是讲我们的身体肉体，神要再一次的让我们复活。复活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入永生。所以当他们挑战死人复活的问题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永生，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，物质论就是唯物主义的，我们都是物质，死了就死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必须回答他们这个问题，用他们所能够理解、所能够相信的摩西出埃及记中的叫描述荆棘的那段经文。故事就到此结束。其他的福音书说他们就哑口无言，没话可以说。耶稣回答他们要问的问题，可是今天呢，这不只是说他们问问题的动机不正确，可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被回答，还有这个问题值得今天你跟我要好好的思想。永生，永生。圣经中间有一卷书叫做《传道书》的，《传道书》这卷书也是很难懂的一卷书。传道书中告诉我们说，神造万物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因为好的神造的东西是好的，没有好的工人制造烂的东西的，没有。所以好神做好的东西。圣经又跟着又接着说，神又将永生，就是永远永恒，放在世人的心里。你我不管你今天是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在你的生命中，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你会想到永生这个问题。什么是永生？你会想到我活在这边做什么，那我两脚一蹬的时候呢，我要去哪里？不是你比较聪明，你想到，因为神早就把这个放在你的心里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。因为狗跟猫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今天被人家钓去吃了，我会永生，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只有人有什么问题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造我们，是按照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造的。他特别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有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是这么说：“我的心呢，神就造了一个格子，我到处去寻找寻找，只能找到神，填满了这个格子，我才能满足，否则我一生都不满足。”那当我们思想永生的问题，我们不妨要学习耶稣给他们讲的错误。既然耶稣说他们错在这两点，如果我们不错在这两点的话，我们就稍微可以摸到什么是永生。就是说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？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应该是个很客观的态度。最近呢，有机会就碰到去探访人，就被问的这个问题。那这个是最近才问到的，早就人家反复的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相信有神，可是呢，你怎么给我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？哇，这句话真厉害。那我就引用圣经啊，说啊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，哦，圣经。不行，用圣经来证明圣经，哇，这句话更困难。我不能用圣经来证明圣经的话，我用什么来证明圣经是神话？ 就是你我都要思想，我如果不能用圣经来证明圣经或什么，如果我如果能够用一本，我是徐牧师比较小聪明，我写了一本叫什么经，摩门经、金刚经、佛经什么经呢，我可以用这本经来证明圣经的真实的话，我把它更真实，有没有道理？当我们去量东西的时候，我有皮带尺，我量这个桌子的尺寸，你说这个是一尺，我说不是，我用这个尺来量，这个尺是我的标准。你可以问我说你的尺不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去拿什么尺？那我拿那个尺，那个尺怎么准不准我也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你我实在很难用主观的来证明圣经，可是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态度，就是圣经流传到今天，它所影响的，它被多少人挑战的，它的收集，这些你都会查到。我们必须要用客观的态度呢，来证明圣经的权威。可是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不得不用圣经来证明圣经，因为没有别的可以让我们来证明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神说没有一个比神还大的，他可以指着发誓的，所以神是指着谁？他自己发誓。一样，我们当我们讲到挑战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书、一本书比这个更有权威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最有权威的来证明它是最有权威的。当然，我们要有很多客观的，你要了解圣经的编排的历史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研究。可是，我如果很主观的来挑战说，你不能用这本书来证明这本书，那我们就不能再谈下去，因为我不知道用哪一本书可以来证明这本书。因为当我找到那本书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本书给丢了，因为那本书更有权威，它可以证明它是对的。这个就是在我们遇到今天的世代呢，很多杀猪该人用很多的诡辩的方法来推翻圣经，因为它从来不明白圣经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态度来研究这本圣经，这是神赐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否真正晓得神的大能？你我的生命中，我们必须主观的有这个经历神的大能，因此神的大能拯救了。当我信耶稣基督的那天开始呢，神的能力不断的在我的生命中，不是因为我比较，不是因为我比较能有能力，是因为神的能力改变了。你我生命中一定要有这个主观的经历，神在你我生命中的改变，没有的话也很困难。就像这群撒都该人，他们没有经历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改变，他们做祭司的只是做个样子，献献祭打工一样，他们没有经历到神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的心也未曾想过的。意思说，神为你我预备的永生，不像这些人这么单纯说结婚生孩子这个问题。所以耶稣就是只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晓得啊，人从死里复活是不娶不嫁，像天上的使者，这个不是永生的全部啊。只是因为他们讲婚娶的问题，神告诉他们说，我把永生稍微这个打开让你看看，你们只在乎娶家的问题，我就告诉你， 永生人的身体不再只是肉体，人是属灵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呢已经不包括婚姻这个问题，因为今生神是给我们有肉体，我们可以繁殖，到了永恒中呢，我们不会再有所谓的小 baby 啊，在永生中再继续的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在永生中，你我不再借着所谓的肉体的婚姻来繁殖，我们要上天上使者殿。意思也告诉我们，天使也不增加，也不减少，因为天使神造的时候是这么多，没有天使大天使生小天使的，没有这回事。所以，当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在永生中没有娶，没有嫁。像天使一样，所以天使也是不娶不嫁。神耶稣只稍微让他们看到永生是怎么回事。永生是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，是你我想象不到，我们都没有看过，没有听过，这个是美好的。这只是其中一部分，你如果要讲到真正永生的教导的话，其他的圣经书卷有更详细的教导，可是耶稣在这边只是让他们了解永生是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为那些配得永生的人预备的。你我怎么配得永生呢？不是靠你我，是因为靠了耶稣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离开这个天上来到世上，只是为你我预备这个永生，我们唯有接受他。所以圣经有一段很伟大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3:16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很多要背的经文，重要的经文，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对永生圣经有讲，那接着讲啊，因为呢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的目的呢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神是主动要给人永生，不接受的人就得不着。不是神主动的给人永死，是神是主动给人永生，因为神是爱的神，他造的都是美好，他有美好的目的。然后呢，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永生是这么一回事。永生就是神要给我们这些本来要走向永远灭亡的人的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永生。可是这一群人多么遗憾，有智慧的一群人，富足的一群人，也有宗教仪式的这群撒都该人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们来到这个永生的神的面前，居然抱着一种挑战的态度，藐视的态度，编造这个歌，我们看起来都非常的无可理喻的这个题目，因为人之间都没有这么好，他们把自己定得这么好，所以他们认为神不够好。他们认为圣经告诉他们的这些与永恒复活完全没有关系，多么可惜的，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居然是好可惜。把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尤其是在每当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节日，当然历史学家也可以证明耶稣也不见得是12月25号生的， 那这都无所谓，可是我们就抓住耶稣诞生的这个我们庆祝的节日呢，要好好的思想，有一份礼物要给你，这是有永恒价值的礼物，你要不要接受？你不要接受，也没有人可以强迫，因为神造你我都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。神要你我个人要做非常清楚的决定，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看天上之后，就看到神的能力在很多地方明明白白的显现，但你我不可否认，你我不可否认，这个是宝贵，比送你一个 iWatch 还宝贵。你送一个 iPhone 都还宝贵，或者 Coach 或者是什么，你要的什么？因为这一个永生是不会朽烂，贼偷走，跟着你一辈子。希望在这个节日呢，你我们都不能够得着。我们祈祷吧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众人在。这个主日在这里聚集，就读你的话，因为。